哎，你好，我是陈婷。上星期在朝圣的旅途上，我们看到公元第三世纪教会内的黑暗面，也在公元202年目睹了北非迦太基一场空前悲壮的大教难。两位年轻的妇女博尔博都亚、菲利奇大及几位年轻人，在各种屈辱和惨烈的竞技场中被野兽撕碎咬烂，被刽子手用剑砍死，那种悲壮激昂的殉道真是惊天动地。难怪殉道者大事录的编者说，你们这些亲眼见到这些事的人，你们要纪念主的荣耀，你们这些读或听到这段传记的人，将与诸位殉道者通工，并与主耶稣通工，荣耀归于主耶稣基督。我相信在上星期收听这个节目的人，也像我一样，一定会深受感动，久久不能自己，从心中发出浩叹，那份由衷钦佩的情怀不禁油然而生。塞浦路皇帝对基督徒的迫害固然是残酷的，比以往各次的迫害更为广泛，更为有组织，但是并不是全面性的，并不是以全体基督徒为对象。在以后的三四十年，罗马并没有采取全面性的迫害，而是镇压和宽大的政策相互交替。可以这么说，罗马当局对教会所采取的态度还不确定。塞弗路的儿子加拉卡拉是罗马历史上最凶狠的暴君之一，其残酷的程度不亚于尼禄、道米仙、高摩德。然而他对基督徒并不采取严厉的政策，他虽然没有撤销塞弗路班的仇教指令，但是并不认真地执行这个指令。在加拉卡拉当政的时期，只发生过几次地方性的仇教暴动。加拉卡拉被刺之后，由他的侄子埃拉加巴拉登基为皇。他荒淫无道，只知道寻欢作乐，对治理国政丝毫不感兴趣。他计划在巴拉丁山上建造一座神殿，将所有宗教的神，也包括基督徒的神在内，供在日神的四周。但神殿还来不及建造就被人推翻了，由亚历山大登基为皇。亚历山大受到太后朱莉亚的影响，本身对罗马的传教观念颇为冷淡，因为朱莉亚对圣教会颇有好感，再加上朝臣当中信教的颇不乏人，而不肯对基督徒下毒手。他是综合派的信奉者，与基督徒的关系甚为良好。在他当政的时代，基督徒虽然没有法律上的地位，至少他们有权以他们认为适当的地方听从天主。可惜亚历山大在位不久就被马西米奴给推翻了。马西米奴原是一个巴尔干半岛上的牧羊人，身材相当魁梧，粗暴中还带着狡猾，在军事政变中登上了皇位，于是就把罗马帝国当时的政策做了一个180度的改变。就因为亚历山大对基督徒采取的是宽大政策，他就选择了恐怖政策。这次的迫害政治成分多于宗教成分，他在诏令中特别注意教会的领袖人物，在他的眼光中认为使基督的教会解体比消灭教友更为重要。皇帝的诏令是否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呢？事实上，那个时候帝国的许多地区跟中央政府已经脱离了关系，有些省区的行政首长视诏令如同巨文，在有些省区官员们还遵奉着皇帝的命令焚毁教堂、逮捕主教，司祭判处死刑，有的时候连普通教友也都被判死刑。教宗彭西安和圣希波利特被放逐到撒丁岛，近东的卡帕多西亚和本都迫害相当惨烈。好在这次的教难并不长久，不久之后因为日耳曼人的入侵，马西米奴全力的抵抗外敌，无暇兼顾国内的宗教世界。 三年之后，马西米奴也被卫兵所杀，仇教政策也就终止了。腓力登上皇位之后，更完全地走上了与基督徒妥协的路。腓力并没有颁布任何迫害教会的诏令，他跟基督徒的关系相当的融洽，待基督徒也非常的宽大，但是仇教的怒火并没有全面的平息。腓力在位的最后几个月，亚历山大城又发生了仇教事件，基督徒在街上甚至于在自己的家里受到了袭击，被群众用石块打死，基督徒的住屋普遍的受到抢劫，而抢劫的人彼此分赃不均，又互相的斗殴，动员了全城的治安人员出来弹压，暴动才告平息。公元249年，戴西乌登上了罗马帝国的皇位，他出生在多瑙河流域的罗马家庭，他也是原籍伊利利阿省的第一个皇帝。伊利利阿省区比罗马帝国其他的省区更富于军事精神和古罗马人的传统品德。伊利利阿是当时的国防重镇，驻屯在这个省区的军队都得经过严密的挑选才够资格。戴西乌是一个因着战功而升任的军官，是古罗马传统的典型代表。他登上皇位之后，就力图要恢复旧日罗马的繁盛。国教呢，是他筹划重建的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他认为，崇拜罗马的神祇和崇拜皇帝的宗教仪式，就是向国家效忠的表示。拒绝举行这种宗教仪式的人，就是叛乱卖国分子。所以公元250年，戴西乌的仇教诏令宣布，也因此带来了全面性的有系统性的迫害，其恐怖的程度足以使被选的基督徒信友丧失信仰。戴西乌诏令的对象并不只是以基督徒为限，凡是不尊奉国教的人，依法都应该加以严厉的惩罚，但是受害最深的是基督徒。仇教诏令的执行非常的认真，在法定的期限内，帝国各地方的司法当局应该搜查管区内可疑分子的宗教。这个命令是一般性的，执行的官吏绝对没有任意解释、弹性处理的权利。司法当局不能够等到有人告发检举的时候才采取行动，他们应该要主动的去搜查和逮捕。诏令打击的对象除了主教、司铎之外，也包括了普通的教友在内，甚至于连埃及最偏僻的乡村也雷厉风行地推行着迫害基督徒的运动。迫害的运动一开始，不信国教的嫌疑分子被带到地方委员会审问，这个委员会由当地的士绅和公务员组成。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户籍制度是很严密的，所以基督徒很不容易漏网。假如委员会认为罪证不足的案件就给撤销，其余的就被带进神庙，接着就强迫他们向神像祭献，或者是在神像面前献香。被认为有基督徒身份嫌疑的，就应该要宣读一篇亵渎天主圣教会的声明书，还必须要当着众人公开宣布否认基督。接着大家举行聚餐，那是一种宗教性的聚餐，嫌疑犯应该要当着众人吃祭献过的肉，喝祭献过的酒。履行了这些手续之后，基督徒的嫌疑身份就算是洗刷清白了。那么当局在最后就再发给一张证明书，上面呢有详细的日期、当局的签署、领证人的身份，证明他不是基督徒。在各地的考古学家先后发现了许多证明书，内容格式也都是疑虑的。戴西乌的目标是很明显的，他不是一个嗜血的刽子手，他跟过去的图拉真皇帝一样。 图拉真曾经说过，他并不希望重罚信教的人，而是希望他们停止信教。官吏们尽量采用迫使基督徒被教的措施，而不擅开杀戒，于是就用各种的酷刑、硬骗、软哄、威胁、利诱，希望基督徒能够被教。这真是一种相当恶毒的办法。许多的基督徒被幽禁在地牢里，一连好几个月也不加判决，他们但求一死，以身殉道。官吏们竟然以精心的耐心劝诱被告们，直到用尽了一切残酷的刑罚之后，才将基督徒杀死。奥利镇曾经为我们描述当时的情形，说当被告苦勇地忍受着残酷的刑罚，不肯屈服的时候，法官感到很苦恼。只要他们能够说服一个被告背了教，他就感到无限的快乐。这次的迫害运动是全面性的，在帝国各地同时实施，所不同的是酷烈程度的强弱而已。这里要完全看执行的官吏个人的性格、当时的情绪以及地方的环境来决定。比较人道的法官故意的延缓执行诏令的时间，希望皇帝有一天会把诏令取消。在埃及，有些信奉偶像教的农民因为不满罗马的统治，就乐于窝藏逃亡的基督徒。在很短的几个月下来，殉道的教友数目已经是相当的可观了。他遇难的时间是公元农历，在他死后的几个月内，继任的人选都无法产生。在罗马，许多司铎和教友被逮捕，一部分并毙在牢狱当中，一部分被押解到矿山的坑谷里面做苦工，一部分被判处了死刑。这些殉道烈士，社会各个阶层都有，有皇家的仆人，也有路过罗马的外方人。搜捕迫害的行动就像是渔网那样的严密，很少有基督徒能够幸免的。迫害由罗马扩展到意大利全境，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悲壮动人的圣女雅加大的殉道事迹。雅加大是西西里岛上的一名少女，总督因为看上了她的美貌，企图劝诱她被教，遭到雅加大的严厉拒绝，恼羞成怒，把雅加大放在烧红的炭火上活活的烤死。西方各地所受的迫害比东方和非洲要轻得多。比较著名的是巴黎的主教圣德尼，他被斩首致命。与主教同时遇害的是他的两个伙伴，他们在法国南部的图鲁斯萨都尼努被人和一条发怒的牛拴在一起，再从高处被推入了深谷。在西班牙，有两个主教变了节、背了教，因而引起基督徒的公愤。这段事迹证明了绝大多数的教友对是非善恶辨别得很清楚，不肯盲从少数懦弱的地方教会的领袖。在非洲，若干教友过去曾经受了异端邪说的影响，精神方面的武装大为削弱，遇到这场空前未有的打击，抵抗的力量也就薄弱的多了。非洲主教圣西比莲自认为自己杀身成仁的最后关头还没有到，于是到乡下去暂避，继续在暗中领导各地区的教会团体英勇保卫信德，充实精神上的力量。这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明智的措施。在他辖区内的省长教友不少被监禁、充军、屠杀。七年之后，在瓦莱利安皇帝发动的迫害中，非洲教会给殉道者的教会写下了最光荣的一页。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朝圣之途节目就暂时在这儿打住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也期盼您在下星期的同一时间能够和您在空中再会。陈婷祝福您，愿天主的恩宠平安与您同在。